那我们来看说，透过声音直觉闪现的灵光与讯息，宇宙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各位，你真的每一天晚上或是早上起来，你就安安静静坐着吧，好，相信在你心里面闪现的念头，先不要判断，你就只要相信就好，只要听得很清楚更好，把它写下来。你慢慢做这种练习，你会慢慢越来越懂得去听你心里面的声音，它常常会安慰你。好，你心里面的声音，你听到的这个宇宙捎来的讯息，说真的，十之八九它都是在安慰你。只要是骂你的不要听，那是你的幻听。假如他是安慰你鼓励你，我告诉你，你就要相信，真的，好，宇宙万有的声音绝对不会骂你，骂你的是你内在的那个好还没有疗愈好的啦，或者说哈自我否定没有价值感的那个幻听，真的相信吧。可是说你是超人啦，然后要你去为众生什么除魔啦，哈，因为我咨商过那个精神分裂的病人，好，他说我的确就是那个佛咒转世的啦，观音转世的啦，一个他一点爱来板白吉，好，然后呢他有一天突然都脱光光的到处跑，好，然后就有他的理由，那千万不是这样子的状态哈。所以你会知道，你会知道宇宙的声音，它绝对是鼓励你，它会告诉你说，你就是光，你就是爱，你就是一切万有。真的，聆听内在的讯息，不要扭曲所听见的，或译成陈腔滥调。好，你看这是赛斯讲的。所以你只要听到在咒骂你的，在说你怎么那么差，你怎么那么笨，你怎么叭叭叭，完全赶快把它关掉，那个不是宇宙的声音。好，要搞清楚哦。我没有肉身，却在写这本书。好，赛斯在讲他自己了。他说，我是一个能量的人格精髓，不再灌注物质里了。啊，正因为如此，我能够知觉你们许多人肆意忘怀的一些真理。我主要是个老师，一个带信息来的人。我的信息是，你们创造了你们所知的世界，你们最可敬畏的天赋礼物是将你们思想向外投射成为具体物质的能力。各位，我们每一个人的天赋的能力就是创造实相，然后这个礼物附带责任，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你会把你的那个实相怪天怪地怪命运。可是赛斯有附带一个条件，你有一个创造实相的天赋能力，可是你同时要负责任，你要为你所创造的这个实相负责任，你再也怪不了谁。所以当那位家属面对他的太太说，我干嘛创造这个实相，我活该吗，我就该这样子得这个病吗，好，当他在埋怨这句话的时候，好，你真的就停止说信念创造实相。有时候要看情况，有阶段，有阶段，也许你他只是要你的安慰而已，因为在那个时候你还要他自我检讨，实在是有点辛苦，好，有点辛苦。好，每个人呢在开始自我觉察，他是有他的时间，每个人的时间点都不一样。那么我们尊重，其实我发现哦，我们尊重而且完全接纳对方他所选择的一个生命经历的历程，其实对我们个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行，很重要的修行过程。好，我们如何不再拿自己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啊，不再拿自己的一个标准来衡量，来这个就是想要左右你身边的这个人的时候，而你还能够很自在的跟他相处，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修行功夫啊？是，我们常常花很大的力气想去改变别人，有没有？对，好，我们一直希望改变别人，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好，所以就很多人学了赛斯心法回去之后就开始吵架，他骂他身边的那个人，你怎么都不上进，你怎么都没有灵性，对不对？所以，好，假如你身边那个人怎么教都教不会的时候，你要反省什么啊？对，你要接受，你要接受他。好，然后呢，回过头来，一定是自己的功力还不够。好，那个功力就是说，你自己对信念创造实相是不是有十足的信心？好，你是不是真的带着十足的责任的态度，负责任的态度？好，这一点很重要，这点很重要。好。 你们是有意识的身体时，要记得以前和未来。当你们没有身体的时候，作为无机的能量，没有名字，却只有不需舌头的声音，具有不需肉体的创造性时，你们是怎么样的？什么意思？赛斯讲话有没有舌头？没有。赛斯在做这么多的一个资料的这个传递的时候，他的创造源源不绝，他需要肉体吗？好，很重要。你们即是你们自己里外翻了面而已，我们即是你们自己里外翻了面而已。也就是说，赛斯能够不透过他的舌头啊，不透过肉体，他一样有源源不绝的创造力。他在跟我们做保证，他说在座的每一位也一模一样，你可以不需透过肉体，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创造，你有这个能力，你只是还没有去发现而已。各位，你的创造力，肉体会不会限制你？会吗？假如我们现在构思的时候，比如说在构思的时候，你的创造力会受到限制吗？它只会受到你的信念的限制啊，对不对？假如你的一个自我限制的信念越少，你的创造力会不会越丰富？好，你的创造力就不会受到说这也塞走，黑也塞走，哇，这无一向啊，阿黑母后就没有这种东西了，没有这种判断的时候，你的创造力很容易的流动出来。好，创造力是这样子出来的，信念限制性的信念越少，你的创造力也不会因为有肉体而受到限制。其实各位，你知道在做冥想的时候，假如你真的完全放松，很多同学都可以感觉到其实肉体没有感觉了，怎么样，肉体的这个感觉会消失掉。你在那一刻，你真的要相信你不具肉体，你可以感受得到，在你有肉体的时候，你可以透过静心冥想的全然的放松，好，全然的安静，而体会到你真的可以没有肉体，而你的意识还不断的继续在运作当中，它并没有把你的意识抽离，而只是你是在另外一个意识的状态里，不透过肉体却能够有一些不同的感受。所以你知道，我们的意识真的不是我们脑袋哈能够去想象的出来它的一个范围，因为它真的常常超过了我们肉体的一个感觉。凡肉体形式都无法长存，如果你认同自己的年少美貌、聪明或成就，那么你便会因为这些属性必然会消失而耿耿于怀。我看到这句话来，我就想说啊，算了，不要减肥了，也不用在意自己啊，皱纹越来越多了。肉体必然的过程，它必然会慢慢的，青春会慢慢的流逝。假如你对这样的一个青春流逝，年纪越来越大，很多的功能，很多的什么什么都会消失掉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耿耿于怀，因为你太着于所谓的物质的肉体了。你认为这个肉体它渐渐的这个衰败，好像就会限制了你的创造力，限制了你很多的一个发展。假如这是你的信念的话，那就很麻烦了。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对于老年人，对于老之将至而产生很大的恐惧感啊，这句话。可是他说你的智慧，你的这个心灵的发展根本完全不受你肉体的限制。好，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好。我写这本书对你们保证事实并非如此。好，赛斯做出保证，好，这一页是保证书。他说你们并不比我更是一个有肉身的人，而我曾穿过又丢弃过那么多个肉身，我连说都懒得说了。你并没有困在时间里，不能靠肉体感官来给你实相的真实画面。你们有时在做梦时比在醒时更聪明，更有创造力，并且知识也丰富得多。好，其实我们不断地在讨论这几个很主要的观念。可是各位体会到了没有？感受到了没有？开始记梦了没有？对，赛斯并没有骗人，一定会记得。好，只是自己还没有真正准备好想记梦。只要你期待，你的信念相信一定可以记得梦，你期待好，你的梦会很丰富，我一定会记得住。好，那么这个梦就会记住了，这个梦就会记住了。 OK， 有没有，我们常常说痴呆，老人痴呆症，有没有？老人一定会痴呆症吗？老人干嘛一定要痴呆？赛斯一直说你只是肉体慢慢的 好，慢慢的慢慢的好衰败，可是他并没有说你的意识，你的意识心，你的什么什么的会越来越衰败啊，并没有这样子啊。所以哈，当你先有了一个信念，说人越来越老，脑袋越来越不灵光的话，好，你知道我的记性也真的不太好，可是后来我觉得有一个信念很棒，我就改变那个信念，凡不记得的表示不值得记，对不对？好，你记不得的表示对你没有什么重要性嘛。你会忘掉你初恋情人的名字吗？不会。表示他值得记。当你啊越来越能够去觉察到你的信念创造事件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对自我的觉知度会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敏感，然后会有什么结果你知道吗？你越来越知道什么样的信念会创造什么实相，好，而且你的信念创造实相的速度越来越快，因为你相信。我看之前我的这种感觉我都不敢讲，我觉得你又在胡思乱想，又在编剧了，你又在自己脑袋里面在那里啊自己唱作俱佳。我过去对我这样的一个当下的直觉的灵感，我是非常非常非常自我，都非常自我排斥的，我觉得我胡思乱想。可是现在怎么讲都对耶，怎么讲都对。你知道在内在感官的世界，心电感应的世界，各位哈，不用说谎了哈，不要浪费这个力气去隐藏什么，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被隐瞒的。可是你也不要怕了哈，有这种能力的人也不多。
嗯，我想要请教那个主任，就是说我们家的费用刚来，然后他才21岁，然后我看他每天晚上都哭泣啦，然后可是我自己的感觉就像我们学赛事一路这样子，我们也知道他自己的角色要做，可是有时候又觉得说他很像很面对台湾的这种生活，很像没有办法适应，然后我又看他觉得说，哎，做事没有很积极，那你说要去平衡这个东西，因为每天在看的人呐，哎呀，那我们怎么去面对他？比如说是骂他好，还是不要骂他好？还是我做他享受这样？
哎，你看你就提醒我了，我刚刚还没有讲那一家人的菲佣有多么幸福，你都很想到他家去当菲佣，好，因为他家里面有点事情，马上老板就给他10万块，然后什么事都不用做，他只要陪小孩就好了，好，然后他可以随时请假，好，然后他可以干嘛干嘛干嘛的，对，所以你家菲佣有没有这种福利？
我们家菲佣是完全不能出去的，问题他也完全不会陪孩子，因为没生过啊。
嗯，
21岁而已啊。我是在想说，因为有时候我看他做错事，跟他的脚就是比较没有，可能刚来他会有点害怕啊，也没办法跟上我的脚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哎，他怎么这样？而且他会逃避，我觉得他会逃避、啊，
他会逃避哈。啊，你的信念到底怎么了？
我的信念，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
嗯，
我在想，所以我刚刚问你说，哎，我是觉得他应该也算跟我们是一家人这样啊。
对，你怎么会跟这位菲佣姻缘这么深呢？
刚来啊，我不知道啊，刚来，就是因为他刚来。
好，假如说有赛斯的能力哈，他就会看到说啊，贵气姻缘安诺安诺安诺哈，啊，给那边哈，啊，再安诺安诺。好，赛斯因为有这个能力，而且呢，他在这个早期课，在灵界的讯息啊，他在早期的这些课程里面，他会讲这个东西。好，他就帮罗跟珍做了很多前世的探索，啊，可是后来他就越来越不讲这个东西了。为什么？他说你今生碰到的问题哈，今生就可以解决啦，好，不需要去砍拖跪体啦。好，其实他在跟他们讲他们前世的一些状态的时候，在灵界的讯息还有梦意识投射里面，他们因为要去找证据来证明，他谈珍跟罗的前世是因为。他要让他们第一个好来相信赛斯所表达给他们知道的一些讯息，因为刚开始接触嘛，所以他要给他们一点证据。好，所以他就会跟他讲述一些，后来罗根真正的有会去查哦，好，他们会讲到某一个历史啦什么什么的，他们会去查，查得到的话，比较近一点的事件，他们可以到那个当时的小镇上面什么什么去做印证啊，的确是有。好，那他那个时候是因为要取信于他们，好，那可是后来他就不太讲前世的事情了。好，那我插播一句，刚刚我们在讲说第194页有没有，好，我们在说这个，那么他在这一页里面他就有讲到，其实我们现在的自己就可以 改变我们的过去吗？赛斯常常讲这句话，可是很多同学搞不清楚，有没有搞不清楚？为什么？因为连过去的那个事件，它都可以有很多个版本，啊，很多的不同的发展。所以过去的这个事件到底是哪一个过去跟你现在有关系，它也是随时都会变化的，它也会随着现在的你的，你看很多的信念期待改变之后，你再找到你过去的一个那个记忆里面的过去那个版本，会因着你现在的信念期待改变而改变。所以其实你现在在描述你的过去已经都不是可能那个时候当下的那个过去。好，换句话说，只要你还回到轮回，好，这个前世哪一个前世的那个自己，它也只是你现在的可能的某一个前世可能哦，而它也可能是你一个这么多版本的自己的其中一个版本。所以大家明白吗？所以你根本不要花时间去找了，因为它会一直改变。后来我明白，好，因为我曾经有过这种经验，好，那我们有一个国外的灵媒来，好，那第一次在跟他做一个 reading 的时候很好奇，好，我那次我就突然明白了，因为第二次在做 reading 的时候，他都是依着当下的你的状态提供给他的讯息，他去搜索到某一个跟你现在这个情况有关的一个可能的前世，大家了解吗？所以每一次你要是在面对不同的问题，你想要询问他不同的这个，因为你现在在面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好，他就会给你搜索一个跟你现在最有关联的某一个自己。啊，后来我就明白了，好，为什么赛斯说你只要了解你当下的这个问题，好，那你就可以透过循着去寻找你的信念而去改变解决这个问题。他是一个从小就得要很自立自强的孩子，好，国中的时候书包里面摆的都是石头，这个我写一篇文章，哎，砖头，嗯，对，因为他爸爸妈妈还说，哦，你书包那挡哦，扯坑要追。好，那很巧的有一次，嘉伦坐在我的右边，他国中的老师坐在我的左边。好，他们竟然在这么十几二十年之后，两个人一起上课，而且一起上赛斯课。可是后来一讲起来，时间一对，那个老师就说：“啊，我记得你们那一班，你们那班一天到晚都在打架，都在处理问题，很伤脑筋。家人书包里面摆砖头，就是为了要保护自己，随时准备打架。”好，可是谁晓得十几二十年之后，哎，他全家人都在学赛斯，好，全家人都在做很多服务别人的事情，而且竟然改变这么大。好，那他刚刚在讲到这个外佣的事情，其实我自己有一点直觉的想法。第一个，家人不允许自己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好，他不允许自己是一个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可是他就是喜欢当什么事都很能干的人吗？否则就不会想要跑嘛，对，像凤秋讲的嘛，好，很想放下事业放下家庭，想好当一个很自由的人嘛，对不对？啊，你知道当一个自由的人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把人看到你做个，啊，算了，我自己来做好了啦。那意思是说没有那么好的能力。你要菜煮个就好吃，每次人来都说，哎，拜托你煮什么给我吃，对吧？啊，你要让人家不要再吃你的菜的时候，你要怎么做？煮就拍家好一家，这失败的菜啊呢。其实好，我们为什么老是说在你面前这个人是你内心的投射，这句话很多人也会误解，也会很痛苦，可是他不是带着一种好像故意来整你，而是他要帮助你去看到你自己看不到的那个层面，看不到的那个你可能排斥不想成为的那个人，这点很重要哦。好，因为我们常常家人他的个性，就我认识的，你看过去他说他小时候爸爸妈妈其实他们周遭还有很多会打架的黑道兄弟，好，每次要是爸爸妈妈吵架打架，他们家的兄弟姐妹而已，就会大家缩在一角抱在一起哭，吓坏了。 所以在他的生命经验里面，他不允许自己是一个无能为力，好，然后处在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种恐惧的感觉里面。所以那像这样的一个恐惧，他要克服这个恐惧要怎么做？要假装很勇敢啊，你不要惹我，所以书包都是砖块砖头，很了不起，他随时都准备跟人家打架的，对不对？你常打是吧？你常打，对，你看越打越美啊，都没有留下伤疤，和疤痕都留在看不到的地方。对，其实他的信念有没有？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信念，好，假如你真的要透过外面的事件好好的来做自我的觉察，你一定可以找到很多蛛丝马迹。所以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情，来到你身边的人，他就是要帮你去找到这些蛛丝马迹。我爸爸也找应佣，我妈妈现在有一个越佣，越南来的，他们两个人都好得不得了，我都没有碰到任何一个别人对这些外佣们的担忧，从来没有哦。而且我爸爸要过世前都只记得他的名字，现在我妈妈也只记得越佣的名字，因为都是他们陪在身边。其实我打从心里面我一直都好感谢他们哦，特别是我爸爸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种外佣啊，因为一定需要，没有办法，我爸爸后来行动也不便了，我每次看到这个外佣我都非常感谢他。好，而且你想什么样的灵魂能够做这么样枯燥的事情，是不是？好，有供需会平衡，有需要就会有提供，你内在里面假如有渴望了解你自己，就会发生帮助你了解的事情。好，那换另外一个层面，假如我一直用好感谢这个外佣哦，他愿意来做这种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去想象，整天他也看不懂中文，有没有？一开始来他只是陪一个老人，然后三餐，然后日以继夜，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房间里面随时陪伴着他，我觉得这真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做的事情。当我这么一想，我打从心里面常常好感谢他哦，我们对他哦比对爸爸还好，因为我们只要对他好就可以，他就会对爸爸很好。可是你看人到了这个时候，他是背着习性带着走哦。各位，假如你不趁早头脑还清楚的时候常常提醒自己要自我觉知，你就越来越没有觉知的能力。我刚刚说意识会偷懒，你根本就不想思考，你根本就不想找办法去解决问题，你会说啊算了就是这个样子，结果你到后来意识越来越模糊的时候，越来越不清楚，你就让你的习性带着你走。我妈妈会一直认为她还可以，她有什么事就要想到什么她就要马上去做，不能等，所以过去我常常被她骂是因为我拖拖拉拉的。好，她就是没办法，你工厂你爱谁去走啊你，结果我慢一点的时候你就哦，她就会发脾气。他现在这个习性还在，所以当他想要到哪里去，他认为他完全跟他的身体意识分离了，他就走过去了，然后就崩就跌倒了。可是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因为这个防不胜防。好，就像我们在带小孩一直盯着他，他都不会摔跤，你一转身就崩摔给你看，有没有？所以其实假如家人也可以第一个开始接受自己可以当一个这个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小女人，我就是没有办法，另安一定会替你走的啦，我就是没有办法，哎呀，我就是无法度，我无这个想法。最好的方式说，哇，你真的好棒哦，你真的好能干，有你真好，我真的想不出办法来了，我你去走，你去解决。其实真的他不会平白无故来到你的身边。好，那假如我常常都在强调了，我们既然选择而且花这么多的时间这么有耐心要来学习赛斯心法，那么你就一定试着用信念创造实相，你内心的投射，像赛斯在讲的这一切，去想想你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好，我觉得你这样子，第一个你的意识不会偷懒，你会常常去做自我觉知，它真的会帮助你越来越清楚。第二个，信任你内在的指引，内在的声音，有没有？宇宙的声音都一直在跟你讲话，它会不断不断地告诉你答案在哪里。只要你要学着用 不要用头脑去判断的时候，先放下来问你自己，为什么这个外佣来到我的身边，而不是说怎么这个外佣这么年轻，然后都不会看孩子，然后都没有生过小孩，啊，什么事都不会做，一天到晚哭，我还要陪他，帮他心理咨商，还要煮饭给他吃，还要教他怎么做。好，假如你心里面充满了这个抱怨的时候，好，那也许他接收到的讯息就是我没有用，我没有用，我不会，我不会。可是假如你给他一点时间，一个适应期，甚至就等于给你自己一点适应期，那个适应是适应我可以当一个可以选择不做，可以选择比较软弱，好，可以选择开口求助，可以选择自己可以也可以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好，碰到无能为力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接受自己是无能为力。也许你也在给自己一点时间，接受自己也可以是一个这样的女人。我用我的经验跟各位讲，假如你常常做自我的觉察，你的意识会越来越灵活，它会帮助你好觉知的能力越来越快。而你放心好了，好好的去正视你的问题，来到你面前的问题，它只会帮助你得到更大的一种心理的平安，因为你在面对问题，你有这个期待啊。祝福大家哈、啊、好，一只钉子也有意识，意识一只钉子也有意识。万事万物所有的东西，它最基本的单位叫做意识单位，都是原子分子构成的，而原子分子更基本的单位叫意识单位，而意识是随时随刻都有创造力，都是活泼泼的存在着，所以这个世界是非常活泼的，没有死这个东西，大家明白吗？我们肉体死了，灵魂很活泼，永远没有死，死亡这件事情。所以这是赛斯啊，他用钉子哈、啊，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一根钉子也有他的意识，所以没有一件东西是死的，啊，它都是非常有活泼泼的生命力，啊，这个意识的东西比较深，我们要不要下一次再讨论？好，因为它很简单的，我简单的讲一下，这个本体分成内我跟外我，好，外我就是外在的自我，好，内我就是内在的自我，它由我们认为的那个无意识，他说无意识就是我们的内我，好，无意识其实很有意识，好，所以这个无意识指挥内在的活动，外在的我呢有自我的意识来认知外在的实相，可是这个内我跟外我都来自于本体。好，那外在自我与内在自我一同运作，让我们在所知的世界操纵自如，带给我们微妙的内在知觉，否则肉体生活无法维持，明白哈？好，潜意识内我与外我的汇合之处，很有趣，这个东西心理学讲的潜意识。好，那么他说心理学讲的那个潜意识，内我跟外在自我交汇的那个地方还不是很深，无意识很深，赛斯把无意识用作就是内我，可是他还强调哦，自己的意识的层面，意识、潜意识、无意识，他没有这么清楚的分别，他没有清楚的界限，他们一直都在互相的影响着。好，你没有办法把它清楚分割，可是他是为了解说才这么讲，在极深无意识的层面，你以绝大的辨识力，奇迹般清晰，以及对组成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密切的无意识知识，造成了你所知的肉体，所有必要资料都经由这些内在的通道给你，在一个字都还没有说之前，所有的沟通都已经发生了。好，沟通的成立来自于什么？心电感应。假如人跟人之间没有心电感应，讲话好，沟通没有意义，听不懂，你在立立功上，所以是心电感应先发生了，语言表达出来，于是好像彼此之间了解了什么，是这个意思。好，那么自己并没有真实的分界，这个讲过肉体啦哈，跟无肉体没有分界，一直盯着有意识，你们站在一个恒长的盎然生机之中，站在一个有知觉的能量完形之中。好，整个本体整个宇宙是一个大的能量完形，里面每一个意识都非常的活泼，非常的活泼，家庭也是一个能量的原型，是一个我们现在最小的组织单位，最小的组织单位应该讲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内在的好，也是一个能量的原型，各个器官去运作它该运作的部分，然后家庭每一个成员什么能量原型，每一个人站在的家庭里面的那个角色 跟家庭其他的成员又是互补啊，又是互相照镜子，有没有？有没有发现？我们可以下次来解释。好，然后没有所谓死的东西，没有东西不是由意识组成，所以每个意识都喜欢享有感觉与创造，每个意识都很喜欢有感觉的能那个有感受，也很喜欢不断的创造，意识不断的都在创造当中，所以说很活泼，没有死这个东西的存在，没有死东西。好，大致上明白吗？好，那也许你可以看到那个页数，你们去看看这个整篇文章。好，下课。好，谢谢大家，晚安。